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八篇三个神迹。我们已经看见呼召摩西的记载是圣经中关乎神呼召最完全的记载。摩西来到旷野的背面，在那里遇见了神，他看见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的神迹。虽然这神迹很神奇，但有些客观。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看第四章里的三个非常主观的神迹。看见为什么有这三个主观的神迹，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在第三章末了，神对摩西的呼召似乎完成了，摩西已经看见火烧荆棘的客观神迹，他也听见了神对他说话，神将他自己完全启示给摩西，因此在神这边对摩西的呼召是完成了，但在摩西这边还未完成。出埃及记四章一节说，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这话表明摩西虽然看见了最奇妙的神迹，并且听见了神的声音，但他还没有受到激励和感动。为此有第四章中的三个神迹，这些神迹是摩西真蒙神呼召的确实证据。今天对于神所呼召的人原则是一样的，无论谁宣称蒙了神的呼召，就该有这三个主观神迹的记号。主给摩西看见三个神迹，不是两个、四个或其他的数字，这是很有意义的。在圣经中，三这个数字很有意义，因为神是三而一的，三这个数字便与神的经营、神的分次有关。在路加十五章里有三个比喻与子、灵、父有关，但在出埃及记里第四章有三个神迹是论到蛇、大麻风和血。每一个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蛇代表撒旦，在创世纪第三章里我们看见撒旦就是那狡猾的蛇，出埃及记第四章的蛇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的蛇，在启示录里称为古蛇。蒙召者只认识神是不够的，每一个蒙召者还必须认识蛇。我们不仅应当晓得如何对待神、接触神、与神交通并信靠神，我们也必须能对付蛇。第二个神迹里的大麻风是最指肉体的腐朽、败坏和污秽。按照旧约，每个长大麻风的人必须公开宣告他是不洁净的。大麻风所代表的罪不是外面的罪，而是主观的罪，在我们肉体里的罪，从这罪里出来的有腐朽、败坏和污秽。第三个神迹是水变成血，这里的血表征有事件及其享受所带来的死亡，所以第三个神迹里的血与事件有关。蛇、大麻风和血分别与撒旦肉体中的罪以及有事件所带来的死亡有关。蒙神呼召的人不仅需要有火烧荆棘的客观神迹，还必须有蛇、大麻风和血的主观神迹。作为蒙召的人，我们需要一些主观的经历、主观的证据，向别人证实神的确呼召并差遣了我们。这些证据就是对付那恶者的能力，对付罪恶肉体的能力，以及对付世界所带来之死亡的能力。假定某人到你这里来宣称他是神所差遣的，倘若他不知道如何对付撒旦、肉体和世界，你就不该相信他是一个奉差遣的人。火烧荆棘的神迹不足以证明一个人已蒙神呼召，奉差遣的人必须能对付蛇、大麻风和血。我们已经指出，出埃及记是一本图画的书，第四章里是何等美妙的图画。在这些图画中，我们看见撒旦、罪恶的肉体以及死亡的世界。 我们若知道如何对付这些事物，我们就真是神所差遣的人。我们都明白本章中的三个主观神迹的意义，并且有这样主观的经历是极其要紧的。一，杖变蛇。一，杖表征我们所依靠的。当神呼召摩西时，摩西有一根他所依靠的杖。也许摩西对神说话时，这位年老的人就靠着那根杖，他的杖是他的支持，因此杖表征我们所依靠的。二，杖丢在地上，暴露出他就是蛇。摩西不愿接受神的呼召，他抗议说以色列人必拒绝他，说主没有向他显现，所以神对摩西说到杖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杖一丢在地上，隐藏在那里的蛇就被暴露出来了。即使在丢下杖以前，蛇已经在那里，但是十分隐秘。圣经启示，蛇总是企图隐藏在某些事物的里面、后面或下面。摩西所依靠的杖实际上是蛇、撒旦。在摩西眼中，杖仅仅是他所能依赖的，但在神眼中，杖乃是蛇，其目的在霸占人。我们所依靠的任何事物都是一根杖。例如，一位弟兄若是依靠他的工作，那个工作对他而言就是一根杖，但对神来说，蛇就藏在那个工作里面，因为撒旦就是蛇从那个他所隐藏在其中的工作里舍发霸占这位弟兄。我们也许依靠许多人或事，我们的妻子、丈夫、父母、儿女或才干、教育、财产、银行存款。圣经给我们看见，凡我们所依靠的都成了霸占人的蛇。今天撒旦把自己隐藏在人所依靠的杖里面，借以霸占全人类。凡蒙神所呼召的人，都必须认清我们所依靠的任何事物都是蛇的藏身之处。神那霸占人的仇敌可能隐藏在我们所依靠的任何人事物的里面。多年来，我一直学习信靠主而不依靠任何杖。请注意，神并没有叫摩西扔掉他的杖，反之他乃是吩咐摩西把他丢在地上，为要暴露他的真相。这里的重点是说，无论我们的杖是什么，我们的丈夫或妻子，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的工作、才干或银行存款，都必须暂时离开我们的手。如果杖仍是头朝上的留在我们手中，蛇就不会被暴露。当我们若把它丢在地上，就要亲眼看见我们的杖实际上是一条蛇。出埃及记四章三节说，摩西的杖变作蛇，摩西便跑开。那根杖多年为摩西所有，对他来说可能一直是很保爱的，但是当他被丢在地上时，对摩西就不再是可爱的，因为一直隐藏在里面的蛇被暴露了出来。三，拿住蛇的尾巴，就变作权柄的杖。第四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主要我们把杖丢在地上，而不是丢弃他们，不要丢弃你所受的教育或除须，要把他们扔在地上。那隐藏的蛇被暴露之后，我们就必须拿住它的尾巴，这是对付蛇最好的方法。你若拿住蛇的头，它也许会咬你，但如果你拿住它的尾巴，它将失去它的权势，无力地悬挂着。摩西拿住蛇尾巴的土话显示，我们处理事情的方式该与世人相反。世人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他们自己，但我们所作所为的一切都该是为着主。比方说，世人结婚，他们的婚姻生活乃是为着自己，但我们的婚姻生活该是为着主。同样的原则，世人读大学是为着自己的兴趣， 但在主恢复里的青年人应该上大学，勤奋读书，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了主。这原则能运用到我们与一切人事物的关系上，一切都该为着主。如果我们照世俗的方式得着什么或做些什么，就是为着我们自己来得什么或做什么，那么我们的账便是蛇头在上，蛇尾在下。但我们若拿住蛇的尾巴，我们就是用与世俗相反的方式来掌握它。我们需要有正确的婚姻生活，并受良好的教育。然而我们不该按凡俗的方式，世界的样子来拥有这些东西，乃是按主的方式。主的方式总是使蛇变得没有权势，软弱无力。在1930年代，我访问了中国一所著名的大学，该校以优秀的医学院而闻名，许多主内弟兄都是那里的医科学生。然而这些弟兄们结婚以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远离主了，主要是因着他们的妻子。有些弟兄不晓得如何拿住他们婚姻生活的尾巴。圣经绝不要求我们丢弃为人的生活，反之我们需要有正常的生活。例如圣经不禁止青年人受良好的教育，但是青年人必须学习拿住他们所受教育的尾巴。青年人也需要结婚，然而他们不该拿住蛇头，反而他们该拿住蛇的尾巴。这意思是说，他们不该照着世俗的方式结婚，而该以非世俗的方式，就是为着神的方式来结婚。这种方式与世人庸俗的做法相反。所有结过婚的弟兄都当爱他们的妻子，但他们不该以世俗的方式，就是拿住舌头的方式来爱他们的妻子，而该以非世俗的方式，就是拿住蛇尾巴的方式来爱妻子。在我们为人生活的每一方面，从购物到礼法，我们都需要拿住事情的尾巴。任何事物都能成为蛇的藏身之处，甚至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细节中也埋伏着霸占人的蛇，准备咬那拿住蛇头而不拿住蛇尾的人。一个宣称是奉主差遣的人，必须认识蛇隐藏在一切人事物的里面。此外，他必须知道如何把那藏匿之处丢在地上，然后他还必须知道如何拿住尾巴来处理那种情况。最终被拿住尾巴的蛇变作权柄的杖。当摩西拿住蛇的尾巴，那蛇变作杖，摩西能用来行神迹。这表示变化过的杖在摩西手中成为权柄的杖。如果我们拿住每一种情况的尾巴，我们就有能力和权柄，那么我们所有的杖就不是天然的杖，而是变化过的杖了。如今这根杖的位置倒过来了，这样的杖才是我们的权柄。今天许多基督徒谈论能力，但他们愈谈论能力愈没有能力，他们没有能力对付隐藏的蛇。我们这些基督的执事唯有借着拿住各种情况的尾巴才有权柄。比如一位弟兄若是知道如何拿住与他妻子相处的尾巴，他自然而然就有权柄。然而我认识许多有恩赐够资格的好弟兄，可是他们有一个严重的弱点，他们给妻子太多的地位，并让他们做头，结果这些弟兄变得既无能又无用。要蒙神呼召并受他差遣，我们就必须学习如何掌握我们的丈夫、妻子、儿女和所有的光景，不是以平常普通天然的方式，而是以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拿住尾巴。若是我们以天然的方式掌握一个人或一件事，那个人或那件事将成为蛇的藏身之处。摩西没有以世俗的方式使用他的杖，如果他以平常的方式来使用，蛇会仍然藏在里面。但是他把杖丢下以后，隐藏的蛇就被暴露出来了。这指明 我们常常需要使我们的手离开一种情形，看看结果如何。因着我们的手离开我们所依靠的那些东西，他们的真相就会暴露出来。然后我们将说，这并不可爱，它是一条可怕的蛇。在那个时候，神将吩咐我们拿住蛇的尾巴。倘若变为蛇的杖是我们的妻子，我们就该再拿起它来，以全新的方式爱它。我们应当拿住整个情形的尾巴。你一旦结了婚，你就不能放弃婚姻生活。放弃婚姻生活的人在主的事上一无用处。你必须维持婚姻生活，但不是以世俗的方式。以世俗的方式结婚或离婚相当容易，这就是在这个国家中有许多离婚的原因。不要随波逐流，我们应该拿住我们婚姻生活的尾巴，为主掌握它。杖变蛇的神迹是一幅十分主观经历的图画，我们所依靠的那些人事物最终必须被丢下，然后照着主的话再取回来。当年轻的圣徒对某种光景失望时，他们的处理方式也许是把它抛弃。我们应当强烈的鼓励他们不要这样做，他们不该抛弃，反该守住，不是凭着自己或为着自己，乃是凭着主并为着主。不要凭你天然的才干掌握情况，而要凭着恩典掌握他们。凭着恩典掌握他们，就是拿住他们的尾巴。愿我们都学习为着主并靠着他的恩典来处理事情。我们若学会了这个功课，这就是强有力的神迹证据，我们是蒙神呼召并奉他差遣的人，我们是他所差遣的人，知道如何处理每一种情况。他若是蛇的藏身之处，我们也知道如何借着拿住蛇的尾巴来对付蛇，这样我们就有权柄。二，手长了大麻风。一，把手放在怀里。在第六节中，主吩咐摩西把手放在怀里。摩西也许以为把手放在怀里，他会发现珍珠、钻石或某些宝物。相反的，摩西的手竟长了大麻风。胸怀代表我们里面的琐事，而大麻风则代表罪。这说出除了认识撒旦之外，我们还必须认识肉体。我们所依靠的杖是蛇，但肉体却是大麻风的化身。我们需要认识，在我们的肉体里，我们是长大麻风的。在我们的肉体里没有良善，只有大麻风。如果我们摸肉体，我们将成为长大麻风的。在二至六节中，主似乎说，摩西，你向我求我差遣你的证据，第一个证据是你知道如何对付蛇，另一个证据是你认识你的肉体只不过是大麻风。摩西，把你的手放在怀里，看看从你所出来的究竟是什么。有句谚语说，人若自以为善，就当在夜间时扪心自问自己究竟如何。倘若你这样做，你将发现你是何等邪恶。也许你和别人在一起时夸耀你自己的良善，但是在夜阑人静时，你查验你的内心深处，你将看见在你里面没有别的，只有大麻风，只有罪。一个人若夸耀他的良善，就不是神所呼召的人。每个呼召的人都认识在他里面有大麻风。摩西看见手掌大麻风的神迹之后，他认识他的肉体就是大麻风的化身。摩西可能说，在主给我看见那个神迹之前，我以为我相当不错，但是当神吩咐我把手放在怀里再抽出来之后，我的手竟长了大麻风，这给我看见在我肉体中没有别的，只有大麻风。今天在教会中，每一个被主使用的人对于他的肉体必须要有这样的认识。这样主观的认识肉体，就是主呼召并差遣我们的凭据。作为被呼召并奉差遣的人，我们必须带着这记号。 表明在我们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们都是由大麻风所组成的，就是由罪的化身腐朽败坏不洁所组成的。如果你不信你的肉体是这样，我建议你在夜阑人静时摸摸自己的良心，听他说你到底是如何，你的良心将显明你的肉体也只不过是大麻风。神所差遣的人必须认识肉体到这样的地步。以赛亚被主呼召时，他喊着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若是我们被主遇见了，那个遇见会使我们暴露出我们的肉体，我们就认识在我们的肉体中除了大麻风以外没有别的。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听见众圣徒都能成为今日的使徒和先知，但如果我们要成为身体中这样的恩赐，就必须认识我们的肉体是腐朽败坏不洁和罪恶的化身。我们的肉体就是罪的化身，我们外面的成就和天然的才干没有一样能使我们够资格成为奉差遣的人。我们若要有资格，就必须看见在我们的肉体中没有良善。二，因着遵守主的话而得洁净。在第七节，主对摩西说，再把手放在怀里，摩西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这表示摩西长大麻风的手因着他遵行主的话而得洁净。遵行主话就是顺服主，不顺服主是罪的基本因素。当我们因着遵行主话而顺服主时，他洁净的能力将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得了洁净。三，水变血。为着第三个神迹，主对摩西说，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这里的河是灌溉埃及地的尼罗河，尼罗河的水表征属地的供应和享受。根据圣经，埃及因着尼罗河出产富饶，享受丰盛。表面看来，尼罗河的水带来供应和享受，但在神的眼中，它却是死亡。世界所有的供应、享受和娱乐都是死亡。但要明白这事，我们需要将尼罗河的水倒在旱地上。根据创世纪第一章，旱地是产生生命的源头。属世的享乐和属地的供应一倒在产生生命的旱地上，血所表征的死亡就立刻暴露了出来。你若将尼罗河的水存在水井、器皿或水罐里，你就仍会认为这水是供应和享乐的源头，但如果你把它倒在地上，死亡将立刻被暴露。因此第三个神迹启示出一切属地的供应和属世的享受都不过是死亡。今天人们沉迷于各种的运动和娱乐，都是沉迷于各种类型的死亡。世界所给我们的供应也是死亡。世界的水实际上根本不是水，它乃是血。世人不是喝水，而是喝血和死亡。他们所享受的世界就是死亡。蒙召的人必须认识世界是什么。对世人来说，尼罗河的水是美妙的，但对我们而言，它却是血。神说，呼召的人必须能告诉他的百姓，不要留在埃及喝尼罗河的水，而要离开埃及，到旷野去喝从裂开的磐石所流出的活水。除了认识撒旦和肉体以外，我们还需要认识世界。在新约里，撒旦、肉体和世界一再地受到对付。凡蒙神呼召并奉他差遣的人，都要认识蛇、大麻风和血，那就是说他们认识撒旦、肉体和世界。根据新约，撒旦与基督相对，肉体与圣灵相对，世界与父相对。因此撒旦、肉体和世界与三一神的分次相对抗。 因着撒旦肉体和世界，神的分次尚未实现，就如路加15章三个比喻中所见到的，神的经营子来寻找堕落的人，灵光照他们，为要带他们归向父，但那恶者做工抵挡子，肉体挣扎抵挡圣灵，世界拦阻人归向父。主所差遣的人必须知道如何拿住蛇的尾巴，如何对付大麻风，以及如何对付世界及其供应和享乐。如果我们缺乏这些资格，我们就还未蒙神呼召，因而不能成为他所差遣的人。在神所呼召的人里面，撒旦肉体和世界已失去了他们的地位。出埃及记第四章记载这三个神迹的事实，证明圣经是神圣的呼出，人类作家写不出这样的事来。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神给摩西看见荆棘被火烧着却不被烧毁，接着在第四章，主给摩西看见三个主观的神迹，使他对撒旦肉体和世界有所认识。这指出一个蒙召的人首先必须有火烧荆棘的意象，然后他需要一些主观的经历，好认识撒旦肉体和世界。为着蒙神呼召并奉神差遣之人的神迹，赞美主。为着出埃及记第四章这些神迹的清楚图画，我们感谢他。在这些日子里，许多圣徒巴望在主手中有用，但是就如我们在本篇信息中所指出的，如果我们要在主手中有用，我们就必须认识蛇、大麻风和血，那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对付撒旦肉体和世界。